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严肃对待发正念。看了明慧网加强发正念的通知，我想同修们都明白怎样发正念，因为师父多次讲过有关发正念的法，明慧网也有发正念的要领通知，可有的同修对发正念内容还模糊不清，有的同修听别人怎么说就跟着学，有的独出心裁，创出一套自己发正念的要领，还和同修一起交流，有的人不在法上悟，还跟着学，还有的人说现在发正念就发那些虫子。在我们小组经常有人来给我们送条子，内容是发正念的。前几天我就在同修家的桌子上发现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了一些发正念的内容，据说是同修交流的，大概意思是清理三界外的乱神，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来的层次多高，什么微细的、低微的、卑微的生命，我用神雷功炸毁你，炸得你钻到哪个缝里都能用什么法器把你冲出来，还要用什么法网把你一网打尽，等等等等。先不说能否做到，就是把这些内容在心里过一遍也得需要五六分钟，那还能静得下来吗？为什么同修把它写下来，就是怕记不住，有的还在背，我想这都是严重干扰。发正念时要求我们在纯净的心态下用强大的正念清理好自己的空间场，然后才能清除三界内一切破坏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解体旧势力及黑手乱鬼共产邪灵。最最重要的是师父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用强大的念力集中在一个灭字上，我体悟这是师父给我们加持神通。有的一发正念就想到是另外空间的星球大战，自己的面部表情都在动，又怎能静得下来？这个空间你自己的身体都掌控不了，你在另外空间又有何力度？同修们，不要想入非非，不要学人不学法，修炼没有捷径，脚踏实地一点，师父给我们都是最好的，听别人的又有什么用呢？在师父的法中悟吧。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的讲法。大法弟子能够思想很集中的、正念很足的发正念，你们试一试，如果今天能做到，现有的邪恶一半就没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如何学好法的一点体会，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学好法是实修的基础，如何学好法呢？我想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认真思考过，我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想从三个方面和同修交流。一、静心学法。每次打开大法书的时候，我都在内心告诫自己，一定要静心学，一定要学进去。可是有的时候能做到，有的时候做不到。静心学法，那是个状态，那是个目标，而不是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跟练静功有类似之处，一味的求静是静不下来的，是一个道理。那怎样才能做到静心学法呢？我悟道，首先要做到静师静法。师父在法轮功中说，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我理解了一点，就是个静字。有一天同修们交流的时候说，尊敬的敬和静心的静是一样的读音，其实还不止如此，干净的静也是这个读音。我悟道，只有恭恭敬敬的心态，才能让自己静下心来，才能学法学进去，才能把自己的心一点一点修炼干净。说到静字，那涉及的面可多了，自己能认识到什么程度，能做到什么程度，当然也是自己修炼状态的表现，同时也还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在里面。从表面上看，学法之前手是否洗干净了，学法的时候坐姿是否端正了，学法的过程中思想有没有溜号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我的体会是，关键的还不在表面，而在于自己有没有珍惜每次学法的机缘。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道，正法修炼真的到最后了，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不一定有那样的条件去做。举个例子，上个月我正好学完所有的讲法，我想看看师父在大连的讲法光碟。在看的过程中，有一次思想溜号了，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怎么这么不珍惜呀？因为现在真的很难找到大块的时间去看师父的讲法光碟。想到这儿，我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也体会到一点珍惜二字的分量。二、对照自己。有的时候我在想，修炼啊，到底怎样做才能精进呢？手里拿个东西，你说放下，那很容易，一松手就放下了。可是我有多少执着心，有多少常人心，怎样放下呢？扪心自问，真的不知道。起先我以为不去想它了，好像就放下了，其实没有，那不是放下，那是淡忘了，或者说掩盖起来了，埋藏得更深了。后来我想，不对，不能回避，得想明白，分清哪些是真我，哪些是后天观念，觉得分清了就能去掉它。怎么分清呢？当然是用法来对照啊。能不能去掉呢？发现有些去得掉，有些去不掉。最近我悟到了一点，执着心的大小和自身业力的多少是相关的，之所以放不下，之所以去不掉，是因为业力没有消掉，绕了一圈，从精神上的东西又回到物质上来了。此外，只是分清了还不行，只是明白了也不行，关键是要做到。我还悟到，自己明白的法理比自己做到的要多一点，等自己把这在法理上明白的多出的一点又实实在在的做到了，更高的法理才会显现。说是更高的法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更简单，那种感受就好像是在黑夜中航行一样，远远地看到了灯塔的亮光，越来越近，那层法理也越来越明，同时会发现师父在很多地方都讲到了，只是自己没有理解而已。自己真的做到了，下一个灯塔的亮光又会展现。有的时候最先表现的是在学法的时候有新的疑问，也有的时候是一下子明白的，其实那是自己提高的表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以前我在理解比学比修的时候，总是觉得跟精进的同修比，跟做得好的同修比，或者跟自己的过去比。突然有一天，我一下子明白了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把自己领悟的法理与自己能做到的比一比，对照对照，很多时候就能发现自己的修炼卡在哪里了。在《精进要旨何为修炼》中，师父说，我为什么叫你们学念记转法轮呢？目的是指导你们修炼呢。师父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就是照着做了，就看能做到还是做不到。其实说到底非常简单，就是学法，用自己理解的法来对照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分清哪些是真的我，哪些是后天的观念，剩下的就看自己想不想割舍，想不想提高了，信还是不信，或者说悟还是不悟了。这是修炼根本的问题，没有捷径，真的要在一点一滴上理性地管好自己，我觉得那就是提高。谈到观念，再举个例子，转法轮中讲达摩都讲他只能传六祖，以后就不行了。我的问题是，既然达摩已经知道他的法只能传六祖，那他为什么不再往前走一步呢？很多时候我也有同样的迷茫，对自己悟到的理悟到的法总是固守着不敢放下，或者说不愿放下，因为自己悟到那些法理的时候曾经是那样的喜悦，那样的震动，甚至泪流满面，所以舍不得放下。可是这种舍不得的心态同样是人心，是观念，只不过那个被我执着的东西高出常人罢了。三，不走极端。明慧网最近有篇文章，题目是《中和之美》。第一遍我看完了，没有太明白，我又看了第二遍，发现文章写得非常好，谈到凡事都该遵循一个度，这也是我修炼中掌握不太好的地方。师父在《精进要旨曲中经文》中告诫我们不要走极端。不走极端表面上好像很简单，其实那个度的拿捏是很难的。就拿如何学好法来说吧，每天学法多少，读得快慢，集体学与个人读的比例怎么把握呢？如果你的思想跟得上，你可以读得快一些，快慢不是标准，能在学法的时候得到法是标准。再举个例子，大家知道我们要顺着常人的执着讲真相，在讲的时候根据他的接受能力不能讲高了，我们得把握好这个度，讲得恰到好处，引导他善的一面，让他升起正念来，才能把这个人救了。如果固守自己的某一种方式某一种做法，往往讲真相的效果就不好。说白了，我们不要过多的在讲什么和技巧上用心，而是要在常人想听什么能听进去什么上多用心，平衡好这个度就会有好的效果。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的人要劝解但不要强加，有的人要敲打但不要敲过头了，有的人要拉一把但不要拉断了等等，简而言之就是要把握好这个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了。最后请让我攻读法轮大法义解最后一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交流，希望大法弟子能以法为师，排除干扰，扎扎实实的修，这就是精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身在黑窝里仍有大法给弟子的路。到了黑窝怎么走呢？我切身体会出，只要我们按师父说的做，不打折扣，这里一样有一条能走通的路。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一直注重学法，后来协调资料点，学法跟不上了，这时邪恶利用同修未休去的人心，资料点出现男女之情，我未能在法上认识，指责埋怨当时同修，造成矛盾激化，那种愤愤不平的心，看不上难中同修的妒忌心，已使我沦为常人。一个多月后，我和另一同修被绑架了。这次为什么没闯出看守所？在看守所中， 人的思维上来也不知排斥。当初进京维护大法被迫害，我凭着放下生死维护大法的纯净心态，绝食闯出看守所。记得当时上气不接下气的我，用全身力气喊出：我师父没有错，大法没有错，我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时，那个罪恶的看守所的科长眼泪一下子出来了。我当天回家了，可这次我却有了人的侥幸心理，我还绝食，看守所不要我就回家了。当生命垂危状态出现时，我还暗暗盘算，为了表示自己危险，在医院能讲真相也不讲。结果610的人明确告诉我，你死了也不放，邪恶说了不算。但我当时不是大法弟子的心态，最终被送进了监狱。一、解体转化。在监狱第一站是集训监区，这里为了转化大法弟子，会采用软硬各种手段，针对每一颗未修去的人心动摇你，包括但不限于酷刑、打骂、限制睡觉、限制上厕所、羞辱、攻心、欺骗等。如果不横下一条心，就坚定不转化，是很难走过去的。我到集训监区的当天下午，由于拒绝转化，被警察指使的游打、毒打、羞辱，直到抽搐倒地。接下来是从早上5:30到晚上9:30的坐小板凳，这是一种折磨人的另类酷刑，屁股几乎坐烂，每一秒都非常痛苦，包夹还要百般羞辱谩骂。初来乍到，我也很被动，每时每刻面临的都是迫害，精神的摧残，肉体的折磨，人心一上来，时而还产生怕心。好在不管怎样，每天我都在心里大量背法，发正念。慢慢的，我能主动反迫害了，揭露迫害，反映情况到狱政驻检，犯人还是顾及的。一般坚持信仰未转化时，处境会越来越恶劣。我在这个环境中不断的讲真相，不断的大量发正念，环境反倒越来越宽松。走过3个月，我被直接送进攻坚监区，那里感觉到吸进的空气都是令人窒息的。我被分到了最邪恶的监舍，门外挂个牌，警醒室。我当时就发了一念，绝不允许在大法弟子住的地方挂这种牌子。好像没有多少天，牌子就被撤掉了。进屋后，我刚铺好床铺，有个犯人好心地说：你快睡一觉吧。我听懂了他的意思，心里想，我绝不为被迫害做准备，也不允许他们迫害。坚定的反迫害是不承认旧势力的理，不要旧势力的安排，这是不能动一点的。对邪恶操控的人怎么做呢？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我对他们说，我为什么学大法，我为什么不信共产邪党。小孩都知道打人不对，不讲理不对，共产党靠打靠关靠杀，不正说明他没理，他是邪的吗？听我这样说，犯人头眼珠一转说，我们这里不打人，讲理。那邪理怎么说怎么不对，真理自然越辩越明。警察让我写认识，我就用纸笔给他们写真相信，到哪个监区都写信。师父给我智慧，有一封信一次写了12页，写自己体会和大法的好，揭露攻击大法材料的造假和断章取义，写中共的邪恶和必亡。攻坚监区处处隔离大法弟子，上厕所都不能同时上，一去厕所先跑过去2个包夹，见没人摇手，各监室门都关了，后面还跟2个包夹。他们以有人为借口开始限制我上厕所。我指出你们这是迫害，开始找包组警察，找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队长谈，给他们写信说明大法弟子为什么坚持信仰，迫害违背哪些法律，公职人员纵容默许犯人迫害就是共同犯罪，参与迫害对他们的害处。到第7个月，我决然地表示，我是不会转化的，我要换监区。第二天，我被转到了另一个监区。这样的事情在这个监狱也是不可思议的。没转化，他会对你一直迫害下去，直到转化为止，怎么能轻易地调监区呢？新监区相对宽松，可以正常上厕所、洗衣服、上超市购物了。 二，开创学法练功发正念环境。这个监区有六个同修，我们开始开创学法练功发正念环境。一开始遇到阻止就对着干，不让说话就说，不让练功就练。我指着警察说，看谁能动了我，被关小号了。另一同修被束缚带绑在床上多日，反迫害却招来迫害，我错在哪里？在小号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有争斗心，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这种做法不是那种真正的不配合邪恶，从法中明白，迫害者本身就是被迫害的，我没有跟上正法进程，总强调我是无辜的，我是被迫害的，我要练功，我要反迫害。怎么没想到这些警察和犯人被旧势力安排，才是在被迫害中，才无辜，才可怜。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发正念解体争斗心、怨恨心、不服气的心，对立的思维方式，为思为我的生命基点，十天就被放回来。我可以练功了，但我们应该整体走出来。包夹帮我们传条，我们达成共识，本着为他的基点讲真相，分别给大队长、副大队长、包组预警写真相信、劝善信，找他们面谈。他们如果不见，我们就站在监栏门那儿不走，直到同意谈为止。面对那些经常打小汇报的犯人，我们一次次的给他们讲真相。只要有一个同修被迫害，我们全体都发声。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我们形成了一个整体。终于，同修们之间可以自由的说话，也能公开的学法练功发正念了。所有大法弟子练功时，犯人不再是跑去汇报，而是赶紧到门前帮着望风，狱警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之间相处得很融洽，因为这时我们的心都扭转过来了，把他们视为曾经伟大的神，曾经师父的亲人，应该救度的众生。早晨，刑事犯在六点半左右吃饭出宫，我们七点吃饭，吃完饭就学法，午饭后也学法，每天集体学法七小时左右，自己还背法。一年我背了七遍转法轮。刑事犯五点多或八点多、十点多回来，他们回来就是我们讲真相的时间。我们每天都练功，四个正点发正念，每次最少发45分钟。平时还针对自己于黑窝长时间发正念，发正念时间每天都在4个小时以上。三件事我们都有安排。三，提高心性于救度众生。仅仅有想救度众生的愿望还不够，要想让众生得救，必须修好自己，让受到毒害的他们真正认同大法，自愿摆脱红魔控制，抹去受印。监狱是个特殊环境，监狱犯人是各种人渣的汇集，很多人道德低下，行为粗鄙，言语污秽。一开始听他们说话，成年人的我脸都发热，骗偷为一点小事打骂经常发生。我们都尽量严格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讲真相，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表现出来大法的美好、纯正、光明，要既不屈服那些不正的东西，又展现出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风貌。还有一点，要救直接迫害自己的警察和如此状况的众生，要去掉因为表象对他们的反感。这靠什么？靠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他们都是为法来的，是被那个旧的势力、被不好的因素、被世间上中共邪党那个红龙、变异的生命、撒旦、妖魔把他们变坏的。灌输的诋毁人类传统、正统文化，灌输人与人斗、人与地斗、人与天斗、无神论邪恶文化，有意破坏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是神缔造的。灌输邪恶的邪党的斗争哲学，这是反宇宙的，连魔都消灭它。来自法中的正念，使我们真正珍惜这迷失的生命，发自内心想救他们。当然具体劝三退时，还要为他们着想。监狱谁要和法轮功学员走得近，或者接受了法轮功的理念，让狱警特别是大队长知道了，麻烦就大了，减刑就受到影响。而犯人把早日回家看得最为重要。理解了这个环境特殊、群体特殊、 犯人的心态特殊，我们讲真相劝三退只能单独说，悄悄说。每个监舍或20多人或12个人怎么办？求师父，每每想劝谁，不到2分钟这个人就不知不觉地走到我跟前来了，也是没说多少话，他就同意三退了。我上铺住过的一个犯人只是入过队，没想到把他劝退竟然这么难。师父法身或安排的正神又帮了弟子，因我俩离得近，说起话来较为方便一些，可多次劝都无济于事。有2次甚至说到午夜11点多，真是该说的话都说了，该讲的也都讲到了。当又一次讲到11点多的时候，他还是不同意退，我心里很为他难受。不想第二天他激动地对我说，他昨晚梦中我还在给他讲真相。这时他说，神呐，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您就显现吧。刚说完，一道红光耀眼荡开。我趁势问，你现在退不退？他立即真诚地说，我退。又担心地说，我儿子在外面怎么办？结果不到一个月，他儿子打来电话问，你们那里有练法轮功的吗？您一定要对他们好。他又激动地告诉了我，师父心里装着所有人。犯人怕警察，大犯人，大法弟子谁也不怕，却真心善待他们。道长、族长、包夹，有的利用大法弟子善良，长期占用大法弟子财物，骗吃要喝。我没有为任何警察、大犯人上供，不是我吝惜钱物，是因为不能让他们造业，也不助长不正的东西。我们生活简朴，对同修、对需要帮助的人却慷慨无私。谁有困难，谁生病，赶上了，我们真心关心帮助。过节给每个人一个小礼物，我平时给他们讲名著故事中神传文化的内涵，帮助写家信，教他们唱大法弟子的歌曲，讲大法真相和做人的道理。不少犯人不仅三退，还把大法弟子当成知心人，大家包括警察都很尊敬我。四，同在法中，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最后一年，我又调到了另一个监区，这个监区学法、练功、发正念的环境都已经开创出来，而我又遇到了新问题，在于同修共同提高、融为整体的过程中，对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这句法的内涵有了更深的体悟。我遇到的第一个同修，被人传说与常人同性恋，我听到的第一反应是认为绝对不可能，后来核实确实有许多过于密切的事情。一开始我约同修谈，要求同修维护大法形象，不要给师父抹黑，同修非常生气不接受，我又找监区长要求把那个人调走，也被卷了回来，走不通才想起向内找，越找越是自己的问题，语气、善心是不是完全为了别人好，没做到的原因又是什么。一直找到被绑架时，当初对同修的指责、埋怨，不就是把表面现象这儿看成同修真正的自己了，没有看透邪恶利用同修没修去的人心、情的因素再往下拽同修、毁同修这个真相，才会对难中的同修没有同情，只有责难。当初自己这个问题没有修出来，今天师父又给一个机会，这哪是我帮同修啊，分明是同修帮我啊。我惭愧地解体自己不正的人心，恰好就有一个机会和同修见面了。我和同修说，虽然你们没有实质行为，但在这个特殊环境中，世人已经误解了，我们还是要维护大法形象为第一位，也不能害了世人呐，让他下地狱啊。同修眼里泛起泪花，接受了。怎么让这个人离开呢？我说，我们发正念求师父。不到3天，这人突然和别人打架，然后调离了。法真是无所不能啊。监区还有一个同修，过去不让学法，他在被窝里也要学，不让练功，挨打也练。现在大家都抓紧学法练功，他却不爱学法了，讲真相也神神叨叨。怎么回事呢？一问，这个同修仰着头说，我合格了。原来这个同修多年遭到残酷迫害而坚持信仰， 滋生了显示心、欢喜心，邪恶顺势就给他演化假象。当时我脱口而出，你这不是自心生魔吗？这个同修不理我了，我又向内找，清理自己的显示心、欢喜心。我有什么能力改变同修呢？还是学法吧。正好红银三出来了，我就常去找他，我俩一起背，互相提问，一天或一首或两首，同时给同修和自己发正念。不长时间，诗词部分背完了，同修状态改变了，同时我与他屋里的人唠嗑，针对他们的困惑讲真相，默默圆融。大法弟子是整体。有个人说，你们法轮功整天不是看书就是闭眼睛，一分钟不闲着，就整你们那点事，家怎么办，工作怎么办，别说监狱，谁能允许你们练呢？我就讲，你看早晨公园不有许多人锻炼吗？我们也一样，平时在家做家务，上班工作，在家爱护子女，孝敬老人，个个是贤妻良母，在单位兢兢业业，不争利不争名。我讲自己怎么做的，同事朋友亲人的评价。现在因为我们做好人被弄到这里，不让我们管家，不让我们工作，我们就因为这事进来的，你说我们不整这整啥？他说，哦，是这么回事。有的说天天练有什么用啊，我就讲法轮功对个人、家庭、单位、国家的种种好处。我和同修配合着救人，共同在法中提高。曾有一个邪物的人，后来转化我不成之后说，在这里你想不遭受迫害，还想学法练功，还能劝三退，又要别人还都尊敬师父、尊敬大法，真诚待你，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后来我见到了他，冲着他喊，我走通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那么从历史上看，如果是这么大一件事情，大家想想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其实安排得很详细了。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怎么走他的路，遇到了不同的情况，怎么进怎么退，然后出现了不该有的状态的时候怎么办，都安排得非常详细。师父掌握一切，大法法力无边，只看我们修不修自己的心，做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即使在最邪恶的黑窝，即使我们已经错了之后，大法还能给弟子圆融出一条路。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明慧之光普照世间。8月2日，明慧网刊登了第13届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学法小组同修交流时，有的同修三件事做得很好，只是觉得提笔投稿困难。交流中，我觉得还是对明慧网和大陆法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以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希望同修们赶快写稿投稿，不要错过这一年一度的盛大法会。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讲过，学法小组、练功点、法会，这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我一直支持他们这样做。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还说，你们今天开这个会，其实也都是这个目的，大家互相在法上交流交流，在法上提高提高。法会的重要性师父讲得很明确，鉴于大陆被迫害的环境，我们目前还不能像海外那样租用一个场地开法会，师父慈悲，在明慧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比学比修共同提高的交流平台。明慧网对于我们整体走好走正修炼之路是一个重要的环境和保护。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回答弟子关于刊登经文的提问时，明确指出，我只在明慧网上登，因为保持它的可信性。明慧编辑部也在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中指出，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明慧网不仅仅是一个网站，它是我们全球大法弟子的修炼者之家，
它也是需要我们共同维护和圆融的。让我们一起重温明慧编辑部征稿通知部分内容。很多大法弟子还没有修上来，还有太多的世人没有得救，如何在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勇猛精进，扎扎实实地抓紧时间修心提高，理智地抢救世人，是每一位大法弟子面临的课题。希望更多的同修珍惜所剩为数不多的正法时期明慧法会的机缘，写出自己正法修炼的实力，提高过程和对法理的证悟，以便大家相互促进，共同精进。正法进程到了最后的阶段，大法弟子主体在中国大陆，大陆法会这么大的盛会，我们怎能错过？同修们，让我们一起提起笔来，用法轮大法弟子的纯正与慈悲，去展示一个个从人到神的神圣历程，让明慧之光普照世间，让更多的有缘人得度，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同修们，法会见。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制作真相展板救众生。烈日炎炎的夏季到了，尤其中午时分，太阳烤的人皮肤灼痛，动弹一下就大汗淋漓。但不管天气怎样炎热，都阻挡不了大法弟子争分夺秒救度众生的决心与脚步。自从2015年5月溯江大潮以来，明慧网刊登出有关溯江的真相展板。我地区有一位同修悟道，做真相展板可以最直接的救度众生，于是他不辞辛苦，在本地区最先做起了溯江展板，并带动和传授周围的同修做了起来。他由最初的自己做，逐渐发展成几人合作。不管怎样分工，做溯江展板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每个展板要花费至少2至3个小时，蹲在地上又缝又粘，常常累得腰酸背痛。做好后还需要几个同修配合，将展板分地区挂到很远处，确实很辛苦。但阿姨及几个配合的同修从不叫苦，把展板坚持做到今天。他们说，他们刚把展板挂出，就有很多民众围着观看，确实很震撼，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我参与了此项目的材料打印工作，为了给更多的同修提供真相展板和大法不干胶粘贴材料，我通过对打印机禁止厚度和打印纸材料摸索，近一段时间开创出一套新的高效的打印方法，既不影响常人的工作，又能做出多的大法材料，但是需要做好保密工作，体力需要很大的付出。方法是，我在丈夫上班后就开始打印工作，大约有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自己上班前，将要打印的材料设置好，让打印机一项一项的工作。家里年近80的老公公为我续纸和收起打印好的材料，以免掉得满地都是。130克的双面铜板纸最适合这样的打印，一本50张可以打印3套展板材料。因为纸的柔软度好，一次性放入打印机，中间不用上纸，可以减少老公公的劳动，也可以让打印工作顺利进行。当午休时间一到，我立即起身回家，将材料收起，关闭电脑和打印机。有的时候顾不上吃饭，如果时间充足，就将材料直接给同修送去。这样每天可打印4套展板，每周至少可完成16套。再加上其他的时间，还可以做出更多的不干胶材料。为了保证在午休的1个小时内完成这些事情，返回工作岗位， 我有时步行，有时坐公交，有时打车。有几次到了厂门口，只有两分钟就关闭大门。烈日炎炎，急行奔走，大汗淋漓，争分夺秒。为了救度众生，我顾不得那些了。此时此刻，我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我只是千千万万个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一员，为了救度众生，他们正在各个项目中争分夺秒地忙碌着，他们是我们可敬的同修。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旧势力的安排和我们的状态。最近我们看了明慧2016年7月24日文章，天目所见，别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心情很沉重。师父巨大而无私的付出，为大法弟子们修炼延长了时间，作为大法弟子真的该精进。师父在讲法中多次给我们讲到旧势力，包括它的形成和目的、表现等等，但是具体细节，旧势力是怎么安排的，怎么实现他们的目的，这个师父没有讲。从整体上看，到现在大法弟子救下的人数大概2亿5千万不到，这与旧势力安排的十个留一个，算起来大概是1亿5千万相比，超出不多。而且这是在师父延长时间的情况下达到的，也就是说救度众生的整体情况依然严重受到旧势力安排的影响，尚无突飞猛进的突破。这个情况看起来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大法弟子本身呢？如果现在结束这件事，圆满的可能就是少数甚至极少数。建议每位同修都认真想一想，自己真的在严格按照师父的安排修炼提高和救度世人吗？自己是如何突破旧势力安排的呢？造成今天这种状态，正说明了旧势力的严密控制，包括大法弟子内部、外部环境，甚至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上都有旧势力的安排。举个例子，有一次自己到一家单位面试，本来说得好好的，可是无意中自己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致使用人单位改变了主意，没应聘上。多少年后自己才明白，那就是旧势力操控自己说的，根本就不是自己要说的话。这种例子还很多。就说旧势力的控制简直超出我们的想象，现在自己对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大法弟子能够思想很集中的、正念很足的发正念，你们试一试，如果今天能做到，现有的邪恶一半就没了。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是一半呢？应该是全部灭了呀。我们悟道，是不是另一半就隐藏在我们大法弟子当中？我们真心希望所有大法弟子能看清旧势力，在法中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整体走出旧势力的控制，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这才是师父要的。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们现在的生命和时间都是师父延长给我们的，而这个延长和修炼，从大法修炼的角度来看，其实原本这一切都是要解体掉的，而现在我们没有解体，是因为修炼了，得到了生命的延续，在开创未来。那么这其实是全新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即将结束的是旧宇宙的历史，所以我们执着那个时间做什么呢？我悟道，我们应当想到永恒的状态，永远按照真善人大法去做的永恒，也就是说，按真善人要求，应当是永恒的状态，而不是说快没时间了，所以我要好好做了。 你是因为时间而想办法做好的，其实是自保。那么时间结束了之后，我们又打算怎么办呢？是不是那时候就松劲儿了？哪有做好人临时做一下的呢？要做就做永恒的好人嘛。修炼是无条件的，无论我们的层次在哪里，不都是要按照大法去做吗？我们不是来终结一切来了，我们是让这一切延续，叫众生都和我们一起延续变好而来。而且就像我们要做父母了一样，将来我们还有更大的要照顾我们自己宇宙世界众生的责任呢。这是全新的开始，永恒而不是结束。选自文章《体悟练功要重德》。今天我对待给自己修炼路上制造麻烦的人有了更高境界的对待法。现在特别最近，我的做法是这样的，不管是谁遇到矛盾，先找自己，即使对方说的不对，我也会怀着感恩的心处理。如与亲戚之间的来往，我会次次抱着吃大亏的想法去利益心。与同修之间的关系上，不管同修批评的对错，我都能欣然接受。如当自己善意地指出同修哪里做得不符合法时，同修不接受，有时会发火，我都能根据同修的表现找自己的没修好的心，不再与同修争论谁对谁错。当同修无故对我发火时，我会马上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让同修看不惯了，再找出我还存在什么人心。选自文章，感谢给自己修炼路上制造麻烦的人。睡梦中，看到有人在开心地呼喊，说大法师父回来了，一切都结束了。我却没有半点笑意和开心，内心充满了愧疚，很怕见到同修，很怕见到师父。我知道我该做的没有做好，应该救的人没有达到标准，在救人的事情上一再的拖拉，用人心做着证实大法的事情，救人的效果也很差，真是没有任何脸面去见师父，只能一个人在角落里哭泣，一直哭。时间不多了，真的不多了。我知道师父是在提醒我，得法不在先后，抓紧时间，不要等靠，不要依赖别人，不要期待环境的变化，因为修炼的就是我自己，就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救人的时间不会无限制的延长，真到了最后时刻，真的因为我自己的怕心、懒惰心、麻木心等各种人心，而导致的很多应该救的人、能够救的人没有获救，甚至没来得及对他提及大法的真相。我怎么面对未来的自己？怎么面对师父？我真的配被称为大法弟子吗？有何颜面去面对那些我没有救度的人？真的侥幸让我上去了，我有脸在上面待吗？选自文章，我真的配被称为大法弟子吗？以为自己很快过了这一关，可是给负责人去汇报这件事情时，发现自己的人心又冒出来了，心里还想从负责人那里讨个公道回来。负责人听了之后，又很慈悲地问了问我情况，就开始讲他自己如何被别人误解，以至于这么多年对他所在的项目还有人一直耿耿于怀的经历，并告诉我，师父通过另一位同修的口点化了他，说无论遇到什么矛盾问题，谁对谁错，不就是给我们修去执着心的机会吗？你自己偷着乐吧，上哪去找这样的好机会提高心性呢？真的，这句话真真切切的就是师父再次借他的口点给我的。突然一下，感觉自己的心结解开了，从来没有的一种从头顶贯通到脚底的感觉， 真的浑身的通透清爽，感觉自己的又一层人的外壳脱掉了。最后负责的同修还留给我一句话，作为协调人，正念去对待矛盾，慈悲的解决问题。我身上不好的物质去掉了，对这位同修以前不好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在常人这层也表现出与同修的关系缓和多了，工作上的配合也好转了。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和谁没配合好，作为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你都是在修炼上有漏，你都得补，你补不了就是有漏，你圆满中就是问题。我自己悟到，我们常讲修炼人无条件向内找才是真正的法宝，这句话是靠我们实实在在的修过来的。我们自己跳出人的观念，在心性上提高，在法上升华，自己周围的场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工作进展就会有质的突破。学员的配合不只是对方配不配合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配合好学员，做好讲真相。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来自于法，来自于我们扎扎实实的修炼。期望我们以后的协调工作做得更好。选自文章，做协调人更应向内找，修好自己。在我也有些明白，应该放下一切妄念，只管修好自己。就像要想救人上船，得修出那份威德和境界，把这条船打造好，让众生想上，才能真的救了人。师父自会安排众生最好的归宿。周围这些为法而来的生命，不管是旧势力安排的，还是师父将计就计安排的，都是围绕着大法弟子的修炼而来的。大法弟子真的能够时时处处向内找，把周围的一切当作镜子来照自己，而不是照别人。自己修好的同时，也在救度着这些生命及他们背后的无数生命。对同修也是如此，他表现出来的样子不一定是他真实的状态，他表现出来的是给我看的，让我修的，我可不能光盯着他的表现而不修自己。也可以说是师父让他这样表现，才能暴露我的执着。选自文章，学会向内找，去除观念，助师正法。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